中共官媒露骨描绘，攻打台湾三步骤。台湾人对中共感觉是怎？最新民调出炉，紧张局势加剧，全习近平要同欧洲元首通话。赴美 IPO 不够一个礼拜，滴滴 App 被勒令下架。中学书记暴打两院士事件，官方回应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思明，欢迎大家收看粤览新闻。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5号，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美国之音7月4号报道说，习近平说要完成统一大业。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蓝船知识杂志即刻配合，发表文章和视频，描绘了中共军队武统台湾的具体步骤。在第一阶段，解放军向台湾发起弹道导弹攻击，目标是摧毁台湾的机场、预警雷达、防空导弹基地，以及设在台湾全岛各处的指挥中心等信息搜集和决策设施。解放军可能使用东风16短程弹道导弹突破台湾的导弹防御系统。第二阶段是从陆地、军舰和潜舰上发射鹰击91和长剑10巡航导弹等导弹，对台湾的军事基地、军火库、雷达、通讯基础设施和公路等要道进行密集轰炸。第三阶段是水面舰艇和陆基火箭军共同发起猛烈炮击，为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和两栖登陆部队登陆台岛清除最后的障碍。同时，蓝船知识在微博上张贴的动画视频向台湾发出严厉警告，说台独只会走向死胡同。习近平在中共建党百年纪念大会上再次表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他还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警告，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最近几个月，解放军的各种军机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行动更加频繁。6月15号，中共军机犯台的架次多达28架次，令到国际社会感到震惊。但是台海军事观察者指出，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已经充分注意到中共犯台的风险，正在强化多边军事合作，频繁举行多国军演，震慑中共犯台的企图。同时，他们亦都在增加给台湾提供高端进攻性武器，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观察人士认为，这一切将会给中国军队武统台湾的行动造成巨大的代价。7月1号是中共百年党庆，台湾民意基金会当日公布台湾人对中共的感觉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9%对中共反感或无感，只有约10%对中共有好感。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日放话讲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遭到不少台湾民众耻笑。自由时报报道说，台湾民意基金会当日做了一份对中共的感情温度调查，以0-100来表示好感或反感，0是最冷最强烈的反感，100则是最热最强烈的好感，50代表没什么感觉，既没好感亦没反感。调查显示，在20岁以上的台湾人入面，47%对中共的感觉温度低于50度，10.1%高于50度，31.9%既无好感亦无反感。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如果扣除11.1%对政治冷漠的人，可以发现在关注公共事务的人当中，高达89%对中共不是反感就是无感，只有约10%对中共有好感。他表示，观察今次民调和去年10月同类民调可见，台湾人对中共反感或无感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跨越了政党、世代、性别、教育、阶级、省籍族群和地理区域的界限，几乎无所不在。 甚至连国民党支持者或外省族群对中共的平均感情温度亦都低于50度，由此可见一斑。游盈龙说，总体来讲，当中共高调献足建党百年，大作中国梦的时候，台湾民众对中共的感觉是什么？心寒两个字做了最贴切的解释。另外，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一号在接受法国媒体《解放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根本差异。台湾是民主政体，中国则是专政国家。台湾政府需要遵守多数民意，中国却不是这样。吴超燮强调，台湾是自由开放的民主国家，台湾的未来只能够由人民决定。在谈到两岸恢复对话的可能性的时候，吴超燮表示，台湾希望在平等与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与中国对话，但北京只想将一个中国原则强加给台湾。吴超燮直言，我们不笨亦不癫，因为这个会令到台湾变成香港一样的处境，这个是大多数台湾民众反对的。要展开对话，北京不能够有前提。但是在习近平统治下，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这个可能。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预计将在今个礼拜举行视频通话，目前议程还不清楚。今次视频会议是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温的情况下所计划举行的。彭博社指出，在欧盟和中国之间一度友好的关系因为贸易协议停滞不前和人权制裁而出现裂痕之际，三名领导人之间的任何会谈结果都将被密切关注。针对德法中计划的这个视频通话，三个国家的官员都未回应彭博社的置评请求。中欧关系近几个月来不断恶化，今年三月，欧盟对在新疆侵犯人权的四名中共官员和一个实体实施制裁，这个是欧盟30多年来首次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实施制裁。中共随后对欧洲议员、学者和智库实施报复性制裁，此举引发欧盟的强烈谴责。欧洲议会随后在5月份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而六个月前，北京还在庆祝这个重大的战略胜利。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6月15日表示，中共在人权方面的纪录是令到欧盟和北京分手的主要原因。继日前被中共官方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之后，7月4日晚黑，中国网络叫车巨头滴滴出行的 App 被中共国家网信办勒令下架，理由是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滴滴出行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通报说，依据中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 App，并要求滴滴出行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网信办2号曾经表示，为了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并决定在审查期间禁止滴滴注册新用户。这条消息造成总部位于北京的滴滴股价礼拜五下跌5%。滴滴出行的主要投资者包括软银、优步和腾讯。在审查启动前两日，滴滴公司在6月29日在美股 IPO，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融资44亿美金。上市首日市值是684.9亿美金。与此同时，公司股价收盘仅比发行价14美金高了1%。之前该公司股价从早前的强劲上升中有所回落。滴滴出行成为阿里巴巴集团2014年赴美上市筹资250亿美金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公司 IPO 案。曾经有传言滴滴出行遭到安全审查，可能是因为泄露中国的道路交通数据给美国。 但滴滴副总裁李敏在微博上发帖说，中国用户数据都存放在中国的服务器，绝对不可能交给美国，并说相关恶意造谣者虽然已经主动删帖，但我们坚决起诉维权。和大多数打车平台一样，滴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今年前三个月报告盈利$3,000,000。2020年公司报告说，由于业务受到大流行的打击，公司每年亏损$1,600,000,000。中国航天投资控股公司代位书记张涛暴打两院士一事近日火爆网络。7月4日，公司回应说张涛已经被停职。外界注意到官方回应入面仍然将张涛称为同志。中国航天投资控股公司今日发布题为关于张涛同志酒后打人事件的通报。通报说，该公司做出对张涛同志即日起暂停履职配合调查的决定，并说已派出调查组对事发当日下午至夜晚的整个事件过程进行全面调查，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进一步严肃处理。综合媒体报道，张涛打人事件发生在6月6日。当日下午，张涛邀请85岁的国际宇宙航行科学院院士吴美容去自己公司访问。吴美容为了对张涛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邀请55岁的院士王俊年参加。当晚，张涛邀请两个人用餐，席间提出2021年要申请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希望两名院士给予支持。但王俊年以和张涛初次见面并不了解他为理由婉拒。张涛为此发火，和王俊年争执并作势殴打。王美容非常之惊，要求离职。当日晚黑22:30左右，张涛和他的公司下属送两名院士回到王俊年在北京的住所。在王俊年搭电梯之前，张涛从背后一脚将王俊年踢低在地下，并开始殴打他。之后还将吴美容推倒在地，并将王俊年从电梯里面拉出来继续殴打。经医院诊断，吴美容胸椎轻度压缩骨折，腰椎滑脱。王俊年则多处肋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目前两个人还在住院。中国航天投资控股公司一名乔姓董事长秘书对绿媒表示，事发之后警方已经介入调查，结果还未出来。公司已经将事件通报上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但张涛目前仍然正常上班。张涛是什么人呢？公开资料显示，张涛是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党委书记，执掌航天投资管理2000亿。除了航天投资之外，张涛还曾经在其他5家公司任职。据网上流传的上月16日王俊年的举报信，王俊年要求当局开除张涛党籍，依法严惩。但是现在官方通报入面仍然将张涛称为同志，显示似乎没有将他开除党籍的意思。今次打人事件引发网络热议，网友质疑微博上闹几句就可能被拘留，喐手打到骨折筋断的仲可以照常翻工。仲有网友嘲讽话，呢一件事符合党性要求，就是要斗争嘛。呢一节的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同你嘅朋友分享，亦是对我哋嘅支持，多谢你嘅收睇。